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在4点时段的新闻看点节目，我是丁月。那么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刚刚啊这个美国股指收盘的情况。根据最新的公布呢，我们看到道指啊今天收盘居然大跌了613.89点啊，跌幅是高达1.81%，现在是收在33296.96点。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62.11点，跌幅是1.56%，这也是自从12月15号啊去年12月15号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38.1点。跌幅是1.24%，收在19571.01点。那么过去七天股市都是在涨的啊，但是今天呢却出现了这个下跌的状况啊。那么随着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呢，现在是跌到了9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像是摩根大通、美国商业银行，还有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今天股价也是纷纷下跌。Zions 还有这个 Fifth Third 等地区性的银行的股价呢，跌幅是更大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微软啊，宣布要裁减10000名员工的消息呢，今天坐实，也打击了很多投资人的情绪。所以，这个微软的股价走低啊，也是拖累了整个道琼斯指数。另外在经济数据方面呢，投资人消化了最新的零售销售数据。那么这个数据显示呢，12月是下降了 1.1%， 比预期啊跌的还更多一些。那么目前对于这个生产物价指数 PPI 的一个最新读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先跟大家说它是衡量企业的投入和成本的。根据最新公布呢，12月份的 PPI 是下降了 0.5%， 那么这个呢也是大于啊道琼调查的一些经济学家们的预期。那么这样曾经啊很多人寄希望说通货膨胀可能会继续回落，或者联储局它的这个加息的脚步会继续放慢啊。那么看到这个数据呢，或许让很多投资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啊，似乎这些事情能够成真。那么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其实大家都在享受着股市啊是一直往上冲的这个劲头。那么即使很多人啊就是在这个18号下跌之前，其实都在怀疑说这个市场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因为确实连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道指本月以来啊，自从进入1月已经涨了0.45%，标普500呢是涨了2.33%，还有纳斯达克上涨了4.69%，这个是从1月1号到现在啊它的涨幅。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股是 Bed & Bath Beyond 啊，它之前也是被追捧之后啊，就是出现奇迹般的成长，但是现在由于它企业实在经营不善哈。所以它的这个股价呢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低迷。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它发出消息说哈，可能在申请破产之前，然后要与一些潜在的买家和贷款方进行一些讨论啊。因为这个 Bed & Bath Beyond 呢，根据一些内部消息人士的透露啊，说他现在希望能够拿到融资啊，那么要不然他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啊，在整个这个破产的过程中都撑不下去，难以为继。那么这个消息传出后啊，这个 Bed & Bath Beyond 的股价呢又继续下跌哈、啊、所以今天确实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整体的情况呢，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的资讯长叫做海菲勒啊 ,Mark Heffler, 他表示呢，投资人们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今年股市的强劲开局啊有可能是昙花一现啊，那么通货膨胀见顶的希望呢也不一定那么的大，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看法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希望之声啊财经编辑何斌他对于现在这个一些财经现象啊和新闻的一些观察。
1月18号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我们来关注工资为什么一直上涨的问题。整个2022年从一开年开始，股票指数就下跌。美联储全年把基准利率从0.25%一直提高到4.5%，非常激进的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逐月下跌，一片低迷。大高科公司从下半年开始出现裁员，到年末的时候甚至出现裁员潮。可以说经济是不太景气的，可是工资一直在增长。 工资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率上涨，美联储就一直加息，而且还不能够在短期内降息，这就导致股票市场下跌，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所以我们要关心这个问题，而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出现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会一直增长。今天彭博社报道了一个哈佛大学的团队用大数据来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个团队的专家们他们发现了两个基本的现象，然后把这两个现象联系到一起，得推理出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第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发现是大都会的高收入区最缺劳工，例如曼哈顿的上西区、波士顿的后湾等等，其实所有美国的大都会区都有这样的富人区，最缺劳工的地区是这些地方。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劳工就业率是在低收入阶层就业率最低，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也结束一段时间之后，白领阶层、职业阶层他们的就业率已经恢复了，现在只有 4% 没有这个参与就业，但是低收入劳工阶层高达 21% 还没有回到劳动大军。这个低收入的标准就是 年薪低于3万美元，这就是算低收入了。所以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那么专家们就发现其实这是因为这些工人他们的工作是面对面的，你比如说这些为富人区服务的餐馆、美容院、发廊、健身房这些地方，他们是面对面工作的，所以风控一来这些地方就关闭了，这些工人他们失去了工作的场所，一部分人就离开了大都会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白领和职业阶层他们的工作一般都是可以远程工作的，所以他们不受影响，但是这些面对面工作的低收入劳工，他们的工作就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混乱当中。那当然有些人坚持下来留下来，然后到后来逐渐恢复的时候回到劳动大军，但是其他的人他们离开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回来？他们去了什么地方？这个团队的专家们研究跟踪发现，他们到了一些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区，比如说北卡这样的生活成本比较低，其实生活比较相对比较舒适。那么这 21% 的人他们离开了之后就没有再回去，除了大都会这些富人区的生活成本太高他们不堪重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劳动工人他们的年龄本来就已经逐年增长了，他们的这个年龄中位数在疫情以前已经开始往老龄化发展了，所以这里头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打算再回到富人区这样生活成本高压力大的地方去了，他们也不再回到这个劳动大军当中。这个原因的发现很有意义，它说明在下面的这一年当中，在整个2023年恐怕不太容易看到这个部分的工资降下来，因为这部分的短缺会持续的出现。专家建议这些老板们和这些地方的政府，他们想要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他们是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想什么样的办法呢？那我们其实一想就知道是需要提高待遇了，需要更多的加薪，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他们这些生活成本很高，但是可能工资并不会高很多，生活压力大的地区去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推理的就是，只有当美联储把利率进一步提高，以至于股票市场股票下跌，经济出现衰退，这些富人区的人他们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了，工资恐怕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在2023年要想看到工资快速的 缓和下来，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好，今天的基本面分析就到这里，明天再见。